先生，女士们，下午好，欢迎参加今天 IBM 的电话会议。现在所有参会者都进入了无声模式。会议结束之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之间，再按一之间，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我们将对今天的电话会议进行录音。现在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会议主讲人方言小姐。
翻到下一页吗？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 BTM Open Mic 的讲座。我是方言 ，IBM 资深软件工程师。作为 IBM BTM 团队的二线技术支持，从事 Webster Business Modeler、Monitor、Compass、BuildSpace 产品的全球及亚太地区用户的技术支持有六年时间了。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IBM Business Monitor 中常见的 CI 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所以本讲主要依据我们的工作经验给出 Monitor 事件处理中与 CI 相关的常见问题详细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下一页，我们主要根据这个目录来进行今天的讲座，主要介绍常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下一页，如果在 Monitor 的 dashboard例如 BuildSpace 上的Monitor Widget 上无法监控到任何 Monitor Instance， 这说明您的事件过程配置有可能存在问题。这是因为 Monitor 是通过 CI 来消化 Common Base Event， 也就是 CBE 事件的。我们希望通过本讲座，您可以掌握一些通常的 CI 问题的debug 和解决的方法。我们也希望也描述一些通常的事件流的检验步骤。本讲座以 detail 产生的事件作为监控对象，并非覆盖所有可能的情况，只是为您今后遇到类似症状的问题提供一个 debug 的指导。下一页，您可以配置事件如何从应用程序流向公共事件基础结构，也就是 CI， 以及如何从 CI 流向 IBM Business Monitor。 在 IBM Business Monitor 中，您可以选择使用两种不同的传输类型来接收来自 CI 服务器的入站事件，一种是基于队列，也就是基于 GMS 的传递模式，还有一种是基于表的版本 Monitor 版本 V7 以前都称为叫做队列旁路，也就是 Q bypass 这样一种模式。基于队列的这种事件传递呢，使用 Java 消息服务，也就是 GMS， 将事件从 CI 传递到监控模型。基于表的事件传递呢，以前称为Q bypass， 使用数据库表，将事件从 CI 传递到监控模型。通过进行基于表的事件传递，可以在多个集群成员之间分配工作。此外，事件流跳过监控模型的 GMS 队列，并将所有事件定向到该模型的事件数据库表中。对于大多数环境，此方法可以避免 GMS 队列所需的保存操作，简化系统配置，从而提高性能。基于表的方法的其他优势在于，从远程单元，比如 WPS 和 Monitor 不在一个 cell 里头，这种情况我们也称为 cross cell。在这种情况下，从远程单元收到事件时，不再需要配置服务集成总线和链路，并且您可以重新构造较低版本的模型以使用此方法。所以我们推荐使用基于表的事件传递方法。下一页，下面我们进入 CI 相关问题的信息采集和检查部分。下一页，这个部分我们将讨论针对事件处理问题需要收集哪些信息以方便诊断。如果您需要自己做初步诊断，或者请 Level 2工程师帮忙诊断，这些信息都是最基本需要采集的。首先就是准确的描述问题，列出哪个 Monitor Model 不能处理事件了，哪些事件不能被处理了，或者哪些 Metric 可能有问题。想一想问题发生的频率、间隔，记录最近一次问题发生时的问题症状以及准确时间。其次就是检查环境，检查一下产品的版本和补丁的版本。 如果使用了 cluster 环境，检查一下各个集群的成员是否都使用相同的版本和补丁，可以使用 version info 杠 maintenance packages 来检查。最后就是检查服务器日志，根据在运行中或者界面中得到的错误以及相关错误发生的时间，去查找 log 或者FFTC 文件中的可能错误信息。结合这些错误信息，您可以在我们support 的网站上搜索类似的错误信息是否有 type notes 或者info center 中是否有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将这些资料和问题描述环境信息通过 PMR 的方法也可以发给我们 Level 2，我们 Level 2会根据我们的经验给予进一步的调查建议或者解决方案。下一页。如果问题是可以重现的，那么根据实际问题设置相应的 trace 字符串，然后重现问题，从而产生包含问题信息的 trace。 这样客户的工程师或者 level 2工程师收到 trace 以后就可以进行更详细的查看，进而判断问题的所在。下面我们针对不同情况列举不同的 trace 的设置。对于使用基于 Q 机制的 monitor model 的事件处理问题，在每一个 CI server 或者集群上设置 com.ibm.events.distribution.sin.org 的 trace 串。大多数情况下 CI server 是位于 WPS 服务器上，如果需要限制 trace 到某个特定的 monitor model 的入站和出站事件的路由信息，可以设置com.ibm.wpmonitor.router.distribution，然后后面加上monitor model 的 ID 和 monitor model 的 version， 然后等于 all 这样的trace 串。对于 monitor 6.2 和之后的版本的 monitor model， 如果使用 Q bypass， 也就是现在的叫做基于表的这种事件传递机制，在每个 CI 服务器或者集群上要设置 com.ibm.wpmonitor.router.sin.org 这样一个 trace 的字符串。除此之外，如果问题出在 monitor model 处理事件而非传递方法上，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页面里头链接上的 MassGather 部分的 monitor model runtime problem 部分设置 trace。 您还可以将 trace 设置为具体的monitor model 的版本，这样就可以看到事件是如何过滤的。下一页。下面我们进入第一类常见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就是 CI 相关的部署和配置问题。下一页。遇到事件不能被处理的问题后，首先需要确定 CI service 是否配置正确了，并且 enable 了。为了决定是否 CI 被配置好了，需要进行如下步骤的检查。首先呢，登录我们的WAS 的管理控制台，然后选择 Service Integration。如果发现有一个叫 Common Event Infrastructure 被列出了，说明呢 CI 已经被部署了。如果您已经运行过 Deploy Event Service 这样一个 WAS 的命的手工任务，但是还没有重新启动DMGR。那么 Common Event Infrastructure 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管理控制台的上面第二步的位置。如果您不知道是否运行了 Deploy Event Service， 可以尝试重新启动DMGR， 然后到WAS 的管理控制台里查看是否有Common Event Infrastructure 出现了。部署和配置 CI 呢，可以是一个手工任务，需要运行几个 WAS 的 main 的命令，这些命令以及它们的运行参数都在我们的 Info Center 里有详细的说明，这里呢就不再累述了。从高层次来说，这些命令的执行顺序呢，参照如下的执行的例子。第一步呢就是部署Event Service Deploy Event Service。第二步呢，配置 Event Service 的DB， 就是 Config Event Service DB to DB。然后第三步呢 ，Enable Event Service。第四步呢，设置这个 event service 上的权限，就 set event service GMS auth alias。 然后后一页。 配置了那个 CI 之后呢，我们需要enable CI 使 CI service 可用。当然我们刚刚也讲了手工操作中的最后两步，它实际上是可以执行手工命令来 enable CI 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照这一页上说的，我们可以登录 WOS 的管理控制台来进行配置。首先登录 WOS 的 admin console， 然后呢选择每一个 server 或者 class member，在 container 这样一个设置下展开 container services， 然后选择 common event infrastructure service， 在里头有一个复选框，大家呢需要勾选上 enable service at server startup box， 然后点击 apply， 之后呢再退回到 container services 部分，然后选择 startup beans service， 然后我们也是要勾上 enable service at startupat server startup 选择框，点击 apply， 最后呢我们要选择 save 来保存所有的配置更改，重新启动 standalone 环境中的服务器，或者同步 nd cluster 环境中所有节点之后重启 cluster， 使更改生效。重启过后呢，如果您在monitor 的system out log 中看到一条类似如下CWMRT3005I 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条消息就说明了 CI service 现在可用 ，monitor model 呢可以准备好去接收和处理事件了。下一页，如果 CI bus 启动不起来，就要首先查找System out log 中的错误信息。如果您发现如我们页面中所列出的 SWSIS1524E data source 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您就需要创建一个 JDBC 的 data source， 并且运行 database 的脚本来创建 CI messaging engine 的data source。 如果呢您发现了第二段这样的一个 CWSIT0073W 这样一个警告信息，这时候呢就需要运行 set event service GMS OAuth alias 的命令。因为对于一个集群环境，如果对于一个集群环境的话，就可以使用页面最下面的参数来运行这样一个设置授权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些命令呢，实际上我们在 InfoCenter 中都有详细的一个解释。我们在这个讲座最后的页面也列出了我们产品的 InfoCenter 供大家参考。下一页，当您尝试安装一个 Monitor Model， 但是由于选择了 Remote CI 和 Enable 了安全，您可能会遇到如下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 monitor model 的 life cycle， 就是 monitor model 那个安装的生命周期的步骤中，有一步叫做 select monitor model CI options， 在这一步，您会遇到配置失败，错误呢通常为 ADMC0017E， 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的 system out 的 log 里，就 monitor 这边的 system out log 里头也会出现类似使用 LTPA 键值进行认证失败的这样一个消息。我们在这里给出如下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在 cross-site 的这种配置中，就 cross-site 的这样配置中 LTPK 值，也就是 LTPK 必须在两个 site 之间进行双向交换。我们这一页给出了一个详细的步骤，这里呢就不累述了。关于如何导入 LTPAK 值，我们可以参照我们后面的 Monitor Info Center 或者WOS Info Center。当然我们这一页也给出了那个 Monitor Info Center 关于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链接，可供大家参考。最后的这个链接呢，给出了其他可能的问题，可能会引起 LTPAK 值不匹配的问题。供大家参考。好，下一页。如果 monitor 上已经部署了一个 monitor model 的一个或多个版本，大家都知道 monitor model 是支持多版本的， 所以如果已经部署了一个 Monitor Model 的一个或者多个版本，这时候呢，因为您可能对那个现有的 Monitor Model 做了些更改，需要再部署一个新版本到 Monitor 服务器上去。有可能呢，即使呢您部署的步骤成功了，也启动不了新的 Monitor Model 的版本，这个最新的 Monitor Model 的版本。这时呢，您在Monitor 的管理控制台里检查这个新的 Model 版本的时候呢，发现它的 Distribution Mode 是 Inactive 的这样一个状态。正常情况下呢，它应该是 Active 的状态。这时候呢，我们的 Monitor Model 的这个最新版本是启动不起来的，因为它这个 CI Distribution Mode 状态不对，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呢这时候做一些检查和配置。正常情况下，如果所有旧的 Model 版本，只要有一个版本的 CI Distribution Mode 被设成了 Inactive Event Queue Recoverable 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当新版本被部署了以后，所有的活动的监控环境实例，也就是 monitoring context 的实例，我们简称 MC 的实例，都必须从旧版本中转移到新版本中。只有完成了实例转移，新版本的 CI distribution mode 才能被设置成 active 的状态。旧版本的活动的 MC 实例的数量，可以通过查看monitor 的 main console 中的monitor model 下的 version 细节界面来得到。如果实例数大于零，那么可以调节本页中第一个lifecycle service MB， 那么可以调用本页中第一个 lifecycle service MB 的方法来转移旧版本的活动的实例到新版本中去。这个命令里的model ID 呢，就是model 的我们 monitor model 的 ID， version date 呢是具有Inactive Event Queue Recoverable 这种CI Distribution Mode 的这样的旧版本的号码，而 To Version Date 是要移向的新版本的号码。 Active Instance Only 这个参数呢设为 True 就可以了。这个命令呢可以在 Info Center 中找到。如果 MC Instance 命令执行失败了，而且呢您可以忽略这些活动的 MC instance， 那么呢，您可以调用下面这个 conform MC instance MB 的方法，参数与上面 MC instance 的命令的参数相同。如果成功的执行了第一个或第二个命令之后呢，您现在就可以将新的monitor model 版本新版本的这个 CI 的 distribution mode 设置 active 了。这时候您的新版本也可以启动并使用了，所有的旧版本呢都会变成了 inactive 就不可用的状态。好，下一页。下面呢介绍一种不能更改 CI 配置的一种情况。在有些情况下呢，我们可能需要更改 CI 的配置，比如说更改 CI 的那个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通常情况下呢，如果一个安装好了的 Monitor Model 的活动的 MC 或者Scheduled Service 存在，就会阻止 CI 配置的改变。为了能够改变 CI 的配置呢，您就必须保证如下条件被满足。第一个呢，所有的 Monitor Model 的 Version 里都没有活动的 MC。 第二个呢， Monitor Model 呢停掉了。第三呢，所有与此 Monitor Model 关联的 Scheduled Service 都暂停了。如果上述条件不能被满足，那么在改变那些具有如下条件的多版本 Model 的CI 配置的时候，您就有可能会遇到 LTPA 认证异常。这里我们列出导致这个异常的一些条件。首先呢，第一个条件就是某一个 Monitor Model 有多版本被安装。第二呢，就是 CI 的目标服务器在远程，也就是说 CI Server 和 Monitor 是 Cross-Out 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至少有一个版本的 CI Distribution Mode 不是 Inactive 的状态。第四呢，就是在 Model 的最后一个版本安装以后本 Cell 或者远程的 Cell 的 Instance 远程的本 Cell 或者远程 CI Instance 所在的服务器上的管理用户的证书用户名啊或密码的信息改变过。 具备以上四种条件，您呢就有可能在尝试更改 CI 配置时遇到 LTPA 认证错误。如果 Monte Model 的任何一个版本的 CI 对 Tribulation Mode 不是 Inactive 模式，那么为这个 Model 的所有版本更改 CI 用户的 ID 或者密码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手工使用这样一个 Life Cycle Service MBIN 中的 Apply CI Credential 这样一个方法。可以参看页面，本页面下面最下方的链接里的 Tech Notes， 这个 Tech Notes 给出了详细的使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更改 CI 配置时遇到的 LTPA 异常，这里呢就不列述了。大家如果在未来遇到相关的这个错误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Tech Notes。下一页，大家稍等一下，好像这个网页那个播放有出了点问题。大家需要多等一会儿，我们这边好像掉线了，那个播放。大家也可以参看那个 PPT， 刚刚我们的那个同事帮忙把那个 PPT 发给所有的客户了，所有的与会的人。然后我们现在讲到第十五页，大家翻到第十五页，然后我们继续讲。如果 IBM 的 Business Monitor 与 CI 事件服务器安装在不同的 cell 不同的单元中，也就是 cross cell 这样一种配置，WBM config q bypass data source 命令呢，是用于创建使远程 CI 服务器能够将信息发送到 monitor 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数据源。您必须在远程 CI 所在的部署服务器上运行此命令，来创建这个为 monitor 来创建这个数据源。当您使用这个 WBM config q bypass data source 命令来在远程 CI 所在的 DMGR 上为 monitor 创建数据源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找不到 GDBC provider 定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您需要在运行此命令之前呢创建所需的 GDBC provider 的定义。其实做法也很简单，就是在远程 CI 服务器或者 CI 所在的部署服务器 DMGR 上，在 cell 的这样一个作用域范围里头，参照 monitor server 上的 GDBC provider 定义，创建一个相匹配的 monitor DB provider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翻下一页，第十六页，下面呢我们就进入第二类常见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就是 monitor model 可以接收到事件，就 monitor 前面的话我们是在配置嘛，解决配置问题。现在呢就是配置问题都没有问题了，配置都没有问题了，然后 monitor model 呢可以接收到事件，但是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呢可能遇到了 CI 的错误和异常，导致事件处理的中断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下面翻到第十七页，第十七页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死锁消息，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当有消息在 Q 中被锁定，这些消息呢既不能被删除也不能被处理。在 systemout.log 这样的一个日志文件里头，您有时也会看到这种 lock 的消息的提示。然后首先呢这里给出避免进入死锁，就是这种消息锁定的这种事件状态，或者这种事件处理被锁的这样一种疑问状态的一些规则。在 ND 的环境中一定要切记服务器的启动和停止顺序，这样呢可以避免进入事件锁定状态。您需要遵照如下的顺序来停止 ND 环境中的服务器。首先要先停止 Monitor Model 应用所在的集群，再停止 CI 服务所在的集群，最后停止的才是 Message Ending 所在的集群，而启动顺序正好相反，先启动呢 message engine 所在的集群，然后呢再启动 CI 服务所在的集群，最后再启动 monitor model 应用所在的集群。切记一定要遵从上面的启动和停止的顺序。翻到下一页，十八页。但是呢一旦有了锁定的消息了，因为有时候可能锁定的消息的产生跟启停没有关系，可能某些比如说 monitor 服务器有些产生的错误等等，也可能会产生这种锁定的消息。如果一旦有了这种锁定的消息了，如果要删除这些锁定的消息该如何去做呢？ 首先呢，要检查日志是否有类似事件处理停止，是因为数据库被锁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消息。如果有可能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一个消息在 Q 里，然后 CI 呢企图将这个消息通过 SIB 送出给相应的应用， CI 呢等待应用发回收到消息的确认。如果 CI 得到这个确认， CI 就会解锁这个消息，而这个消息也就会从 Q 中消失。但是呢，如果 CI 一直不能得到确认信息，它就会一直死等下去，并将消息锁定住，直到 CI 收到确认为止。这种通常是那种同步的这种消息传递机制，所以呢，这就是造成消息死锁的锁定的这样一个原因。为了删除死锁消息的这种解决方案是，第一呢，如果一个消息卡在 Q 里无法被删除，这时候呢，这是因为呢，这个消息处于内部事务处理的中间过程，所以呢，删除消息 CI 认为呢，删除消息可能会破坏原有的交易，并造成不安全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并不推荐直接删除这种被锁定的消息。但是呢，由于死锁的消息中断了后续的事件处理，在客户确认的情况下，例如可以丢弃某些事物以达到 monitor 正常运行，我们也可以用下面给出的 SIB destination tool 来帮助将锁定的消息移除出 Q。但如果锁定的消息不能从管理控制台或者 SIB destination handler 中移除，你也可以手工从数据库中删除它们，但是这个是比较有风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需要让我们 IBM 的 support 来根据客户系统的这种实际配置情况，帮助确认从哪些数据库表中删除哪些锁定的消息，以及删除这些消息的步骤和相关的就是数据库表的这种操作。好，下面呢我们进入第19页。我们的网页可以浏览了，大家可以看在网页上浏览。有些情况下呢 ,CI 的事件过滤的设置呢也会出现问题。比如空的 CI 事件过滤条件呢可能引起不可恢复事件的问题。这个呢通常是由于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在入站事件的定义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空的过滤条件，会引起呢大量的不可预期的一些结果，比如在 monitor model 运行的时候的不可恢复事件。通过 下面这个 CWMMV0705W 这样的一个警告信息，就可以预期到这个问题。这个警告信息呢是在 monitor model editor 中，就是 MME 中编辑这个 monitor model 的时候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呢，其实就是在部署 monitor model 之前，在大家设计 monitor model 的时候，一定要为相应的入站事件增加一个过滤条件。如果 monitor model 已经部署了呢，而且已经产生了很多很难管理的不可恢复事件了呢，那我们仍然要考虑对 monitor model 做修改，增加特定的过滤条件来接收这些入站事件。大家可以参考页面最下方的info center 链接中入站事件章节中关于过滤条件的部分。当然了，那些不可恢复的事件的话，只能够通过我们的admin console 来删除，或者呢通过admin 的脚本来删除。好，下一页，我们现在在20页。CI 事件过滤呢会忽略那些不兼容事件格式的消息。这个问题呢通常只发生在将 monitor 602的这种event select string 应用到 monitor v6.1 或者之后的版本上。当一个 CI 事件过滤选择器被使用以后呢，一些事件即使满足特定的标准也不会被处理。这种行为呢通常发生在客户化事件过滤的情况下。如果我们enable 这种 CI 的 trace， 就是这个 trace string 就是 com.ibm.events.sync.all， 然后再重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通过页面中黄色部分的 trace 信息，您就可以判断出 是否产生了这个事件过滤的问题。如果有了这个确实信息，就说明有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是这样的，首先呢，用在 Monitor 602里头的事件格式与 Monitor 61的格式不兼容，或者呢客户化大家客户化的那个事件过滤条件不兼容。 Monitor 61的事件格式呢需要event group 都定义这种 custom event select filter class 这个客户化的属性，当这个属性被定义以后呢， CI 就会使用客户化的类，而不是使用 CI 本身带的事件选择器的类了。解决方案呢就是确保在 CI 服务器上的选择器的 event group 上定义Custom Event Select Filter Class 作为客户化的属性。可以参照本页最下方的链接中的 Tech Notes 关于如何为 Event Group 定义 Custom Event Select Filter Class 的属性。好，下一页，下面是21页。这里呢我们介绍另一个基于 Q 传递，就 Base Q Based 这样基于 Q 的这样传递机制的事件处理中常遇到的一个错误，就是 CI 服务器呢不能分发事件通知。由于 CI 服务器不能连接到GMS 的目的地，就是 GMS destination， 这个问题的诊断呢可以通过查看 CI 服务器所在的 profile 下的日志。如果看到如本页黄色部分的 CIES00004E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息，就可以基本认定是这个问题了。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没有为Q Connection Factory Activation Specification 和 Topic Connection Factories 配置安全。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呢，就是通过 CI 服务所在的服务器的管理控制台为这些 Factory 配置安全。请参照页面下方的 Factories 的安全设置进行配置即可。下面我们带着大家看一些通常的事件流的初步检验步骤，如何一步一步排查问题，最终确定问题可能的出现区域是在 WPS 端呢、CI 端呢，还是在 Monitor 端。然后下一页，检查事件流的过程呢，需要从 WPS 端经由 CI 到 Monitor 服务器端依次检查，就是从 WPS 端开始检查，然后检查 CI 这边，然后最后呢检查 Monitor 这端，沿着事件流的这种流转的方向来检查。首先检查事件从 WPS 发出后是否到达 CI， 这可以通过 Enable CI Data Store， 然后呢通过Common Base Event Browser， 也就是 CB Browser 来检查某个时间段内是否有事件到达。如果安装了 CB Browser， 客户可以在 Admin Console 的 Integration Applications 下面找到 CB Browser 的链接。如果通过了这部分的检查，基本上可以排除掉 WPS 到达 CI 这段路程上的错误。如果 CB Browser 上有事件了，说明 CI 这段没事。如果没有我们前面介绍的错误信息发生在 CI log 或者 monitor log 里，下一步就检查事件是否到达 monitor 了。做这一步检查需要首先停掉，需要首先停到 monitor model， 因为停掉 monitor model， 事件就不会被 monitor model 消化。这一步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 CI 发送事件到 monitor 的目标 Q。也就是 destination queue 或者呢incoming event table 没有问题，从而排除这部分导致错误的可能。我们以 queue based 传递机制为例讲一下步骤。首先呢在 monitor 的 main console 里停掉 monitor model。 第二步呢如果您是在非生产环境中测试事件呢可以清除的话，请先清除掉目标 queue 中所有现存的事件，这样方便后续监控 Q。 如果呢您在生产环境中不能清除 Q 中现有的事件，那么请先记一下当前目标 Q 的消息深度，比如说已经有多少条消息了。本页中呢给出了如何查看 Q 的深度的具体方法，这里呢我就不累述了。注意在所列出的目标destination 列表里头会有你要测试的 model 的 model ID 和待时间戳的版本信息， 选择一个带这个 model version， 结尾有下划线 Q 下划线 destination 的 Q。 第三步呢，就是从 WPS 这边呢启用一个新的过程实例，以发送出新的事件。第四步呢，就是再次按照上面第二步的做法检查目标 Q 的深度。如果 Q 的深度增加了，说明呢事件被正确创建，并且已经准备好被 monitor model 来接收并处理了。如果 Q 的深度没有增加，则说明呢 CI 没有把事件发送到 monitor 这边来，需要检查一下与 service integration bus link， 也就是服务集成总线链路相关的配置。如果重新配置好服务集成总线链路，重复前面的操作。对于 table based 呢，就是基于表的这样的一种事件传递方式，VT 以前呢我们叫 Q by Pass 的这样事件传递方式，上述操作呢和过程呢都是相同的，就与这个 table base 与 Q base 的这种检查的过程是相同的，只是说基于这种 table base 的这种事件传递机制呢，要检查的就不是 Q 了，而是检查 monitor 数据库中的 incoming 疑问词这样的表的记录是否增加了，而不是是否增加了。完成了这页的检查，如果没有还没有问题，就说明呢 CI 发事件到 monitor 呢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进行 monitor 上的检查，翻到下一页，第25页。如果前面的检查都没问题，最后呢我们就需要检查 monitor 本身处理事件是否有问题了。这里呢我们将 monitor model 启动起来，看看事件呢是否离开了 destination queue， 或者呢离开了 incoming event table， 并且查看一下 monitor log 里面是否有什么错误信息或者警告信息。如果在 monitor model 启动以后呢monitor log 里头没有CWMRT3005I 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页面上面的这组黄色的这支信息，说明呢不是 monitor model 本身出了问题呢，就是 monitor server 上出了问题，需要结合其他日志信息来查看一下。如果 monitor model moderator 部署的集群或者服务器的日志里出现了第二条黄色的信息，这是一个 information， 不是 warning， 不是警告，也不是错误，这个信息是 STUP0008I。 这条信息呢说明呢集群或者服务器可能没有使用 monitor server 的模板正确的被创建。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尝试使用正确的 monitor 服务器模板重新创建或者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器或者集群，服务器的 profile 或者集群，再来部署 monitor model， 重新做前面的检查，事件流的检查。如果再有其他错误，就要结合错误来看可能的问题点了。如果客户不能决定呢，可以将客户的检查步骤以及相关的日志都通过 PMR 发给 Level 2。Level 2呢来帮您做检查来解决。这里呢我为大家列举了一些常用的 monitor 资源的链接，包括 TechNotes 的搜索网址，monitor 的版本7.751，还有版本8的 info center 的链接，然后 BPM 论坛 BPM forum 是我们非官方支持客户问题的一个通道。这些资源呢都可以方便您自行根据问题错误寻找一些通常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线索。下一页，好，我今天的讲座呢就到此为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现在提问。即使会后有问题，仍然可以通过 smart level to support 的邮箱 swsupt@cn.ibm.com 发信给我们，或者通过开 PMR 给我们 level 2，我们呢会及时为您解答。smart level to support 的邮箱呢就是我们给您发邀请的邮箱，谢谢。 operator，
好的，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在这个时候按星号键再按一字键，我们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 好，目前没有任何问题，请您继续。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有一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线的一个survey， 请大家参与一下，谢谢。如果会后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smart level two support 的邮箱给我们发邮件，谢谢。
好，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您现在可以挂线了。